求律记，陆礼。我占据着高广不过一丈的小房间，砖铺的潮湿的地面，纸糊的墙壁和天花板，两扇木格子嵌玻璃的窗，窗上有很灵巧的纸卷帘，这在南方是少见的。窗是朝东的。北方的夏季天亮得快，早晨五点钟左右，太阳便照进我的小屋，把可畏的光线射个满室，直到十一点半才退出，令人感到炎热。这公寓里还有几间空房子，我原有选择的自由的，但我终于选定了这朝东房间。我怀着喜悦而满足的心情占有它，那是有一个小小理由。这房间靠南的墙壁上有一个小圆窗，直径一尺左右，窗是圆的，却嵌着一块六角形的玻璃，并且左下角是打碎了，留下一个大孔隙，手可以随意伸进伸出。圆窗外面长着常春藤，当太阳照过它繁密的枝叶透到我房里来的时候，便有一片绿影。我便是欢喜这片绿影才选定这房间的。当公寓里的伙计替我提了随身小提箱领我到这房间来的时候，我瞥见这绿影，感觉到一种喜悦，便毫不犹豫地决定下来。这样了结爽直，使公寓里伙计都惊奇了。绿色是多宝贵的呀，它是生命，它是希望，它是慰安，它是快乐。我怀念着绿色，把我的心等焦了。我欢喜看水白，我欢喜看草绿，我疲累于灰暗的都市的天空和荒漠的平原，我怀念着绿色，如同涸辙的鱼盼等着雨水。我极不暇则的心情，即使一只只绿也视同至宝。当我在这小房中安顿下来，我移洗小台子到圆窗下，让我的面朝墙壁和小窗。门虽是常开着，可没人来打扰我，因为在这古城中我是孤独而陌生。但我并不感到孤独，我忘记了困倦的旅程和以往的许多不快的记忆。我望着这小圆洞，绿叶和我对语，我了解自然无声的语言，正如他了解我的语言一样。我快活地坐在我的窗前，度过了一个月两个月。我留恋于这片绿色，我开始了解渡越沙漠者望见绿洲的欢喜，我开始了解航海的冒险家望见海面飘来花草的精液的欢喜。人是在自然中生长的，绿是自然的颜色。我天天望着窗口常春藤的生长，看它怎样伸开柔软的卷须，攀住一根援引它的绳索或一茎枯枝，看它怎样梳开折叠着的嫩叶，渐渐变轻，渐渐变老。我细细观赏它纤细的脉络、嫩芽，我以揠苗助长的心情，巴不得它长得快，长得茂绿。下雨的时候，我爱它淅沥的声音，婆娑的白舞。忽然有一种自私的念头触动了我， 我从破碎的窗口伸出手去，把两只浆液丰富的柔条牵进我的屋子里来，叫它伸长到我的书案上，让绿色和我更接近更亲密。我拿绿色来装饰我这简陋的房间，装饰我过于抑郁的心情。我要借绿色来比喻葱茏的爱和幸福，我要借绿色来比喻阴郁的年华。我求助这绿色，如同忧求一只小鸟，要它为我做无声的歌唱。绿的枝条悬垂在我的案前了，它依旧伸长，依旧攀援，依旧舒放，并且比在外边长得更快。我好像发现了一种生的欢喜，超过了任何种的喜悦。从前我有个时候住在乡间的一所草屋里，地面是新铺的泥土，未除净的草根在我的床下啄出嫩绿的芽苗，蕈菌在地脚上生长，我不忍加以剪除。后来一个友人一边说一边笑，替我拔去这些野草，我心里还隐为可惜，倒怪他多试试了。可是每天早晨我起来观看这位忧愁的绿友时，他的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，甚至于一枚细叶已经卷须都朝原来的方向。植物是多固执，他不了解我对他的爱抚，我对他的善意。我为了这永远向着阳光生长的植物不快，因为它损害了我的自尊心。可是我求系住它，仍旧让柔弱的枝叶垂在我的案前。它渐渐失去了青苍的颜色，变成柔绿，变成嫩黄，枝条变成细瘦，变成娇弱，好像病了的孩子。我渐渐不能原谅我自己的过失，把天空底下的植物移锁到暗黑的室内。我渐渐为这病损的枝叶可怜，虽则我恼怒它的固执无亲热，我仍旧不放走它，磨念在我心中生长。我原是打算七月尾就回南去的，我计算着我的归期，计算着绿球出牢的日子。在我离开的时候，便是他恢复自由的时候。卢沟桥事件发生了，担心我的朋友电催我赶速南归，我不得不变更我的计划，在七月中旬，不能再流连于烽烟四壁中的旧都，火车已经断了数天，我每日需得留心开车的消息。终于在一天早晨候到了，临行时我珍重地开示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求人。我把寿黄的枝叶放在原来的位置上，向他致诚意的祝福，愿他繁茂苍绿。离开北平一年了，我怀念着我的原窗和绿友。有一天得重和他们见面的时候，会和我面生吗？